我们说呢，佛性有三。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佛性有三。佛性就是我所说的觉性。第一呢，就是正因；第二叫缘因；第三呢，叫了因。什么叫正因呢？正因就是你天然微妙的本性，本来就圆满具足，不需要假借种种的名词假象来解说。所以正因就是我们所说每一个人共同所拥有平等性的如来藏心，正因。那么什么叫缘因呢？原因就是因缘所能了达之因，也就是你需要假借善知识，借种种因缘开示阐发佛的种性，从因缘起。好像我在给你们开示显发我们第八寒藏室，你说第八寒藏室你的眼耳鼻舌身不接触外境，在这个时候我坐在这里，你的第八寒藏室啊，不接触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时候，它会不会起任何生灭因缘？不会，对不对？是因为你这个触境之后才产生种种因缘，所以叫缘因。缘因就是从虚妄，从生灭相要返回这个虚妄心。了因，什么叫了因呢？好，从我们的境界观察到无常，反观到我这个色身眼耳鼻舌身身的无常，然后再回观到我的这个第八寒藏室虚妄心，哦，连虚妄心都不是真实有无根，再回归害每一个人平等性质的始觉，哎，了解这中间过程的因缘叫做了因。所以我们的性自性的本觉微妙光明叫做正因佛性。那么从你第八寒藏室能够觉的觉明微妙呢，了解这个所有从眼耳鼻舌身所出来的这些种种的因由我而感应道交的这个觉叫做什么呢？原因。那么依着所有生灭人我是非对立，然后呢体解无常，回归到虚妄心无因，然后呢止虚妄心，然后不生灭寒藏式的这个就了因，就叫了因。就是了断了所有一切因缘叫做了因。了因之后呢再来用什么？用缘因，因缘的缘。好，这一切都是因缘的，因缘而已。因为知道因缘而放下，所以又从了因回到原因，然后什么呢？入而不入正因，本来有的，所以是入而不入。你说他不入，诶，我们又了解，然后呢知道一切因缘啊 OK 了，就这样子。你说不入不入，你又能够知道，哎，这原来就是我们本来所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身上的化身，一块肉的化身。既然是化身，就是变化所有，对不对？你已经了解了，那就回到为什么会变化？因为我贪心嘛。贪什么心？贪男女爱欲之心嘛。哦，这个是因缘。好，连因缘都无根而起，那回到哪里？入而不入正因。哎呀，每一个人的决心都是相同，我干嘛在这生死上在那边一直轮转呢？有够笨。好了，入正因。 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圆满具足三身，化身、报身跟法身？那佛陀常常讲法身同体，就是这个因缘。你们现在听得懂法身同体吗？法身同体，遍一切处这个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一个这个法身之体，对不对？有法身之体，起这个什么第八寒常是无明的虚妄心嘛，就产生什么？本来我们的虚妄心，你不动的时候，不触生灭相的时候是什么？圆满报身嘛。圆满报身，然后因为触境界生灭之相状，才产生什么？各个业力不同的化身嘛。所以你们现在哪一个不是化身？是不是化身？是化身。为什么是化身？因为你长得好看，他长得不好看，他长得可爱，他长得不可爱，种种形状相貌。可是呢，我们都是什么法？我们都是因缘法所产生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因缘法？我是不是因缘法？今天大家在这里是不是因缘法？离开了是不是因缘法？好，法身同体。再来我们来看，那富罗那尊者一听佛陀这么说，那佛陀照你这么说啊，若此不明，就是这个呢不能解说的清净心，你既然不能解说，它叫觉者，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心可不可以用你的第八寒常是虚妄心来解说？不能，因为虚妄心是点点点点，可是呢如来藏心是遍一切处。我们讲这个遍一切处，你们看前面这个烛台杯，这个我们讲是圆满遍一切处，可是那个蜡烛点起来只有中间一点，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用这个火来说这个就是整盘？能不能？现在我们来看哈，我用这个来解说，以这个做比喻哦，我说这个做比喻，你们要听仔细啊。以这个做比喻，就是我们圆满无漏的啊，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心。那么如来藏心呢，现在我们所讲的，我们的无明所起的报身，就是中间这个蜡烛燃烧的时候，为什么用它比喻中间蜡烛？因为生灭相嘛。这个蜡烛燃烧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这个火光的地方来解释这整个这个杯？不能，因为它只是整个圆满当中的一点，所以不能够用我们的虚妄心来解释你的如来藏心，原因在这里，听懂吗？可是呢，如来藏心有没有包容虚妄心？虚妄心是不是依着这个而起？没有这个杯，你说我蜡烛在空中能点吗？不能。这样听懂吗？好，富罗那尊者问题在哪里呢？若此不明，那因为这个太圆满太大，遍一切处，没有名称可以说了。若此不明，好，你们看哦，名为觉者，这个就叫觉，则无所明，那我还有什么开口之处？我还需要说什么？则无所明，这里听懂吗？这个是不是在这里面？可是你不能用这个主点来解说，这个就是这个，对吗？但是这一个可以包容这个，所以当我们呢安住在第一念无明、第八寒常识的时候，我们可以解说，由于我们的八识产生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变化之身。可是我能不能用第八寒常识，能不能用这个光、这个烛心来解说这个如来藏心，遍一切处的如来藏心？不能嘛，听懂吗？有没有听懂？所以呢，富罗那尊者他就说，那佛陀照你这么说，我的如来第八寒常识，我的第八寒常识不能解释这个如来藏心，若此不明，那若此不明为觉者， 如果这个不明不能够解说的为觉者，就是我们的始觉，则无所明。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开口之处了。现在你们知道，当你们有开口之处的时候是什么？啊？是不是无明？你一开口，你看看哦，你一开口不是只有无明而已，是什么？是生灭心的。可是能够让你开口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含藏事，对不对？听懂吗？现在我看到哦，那个是时钟，后面有一个时钟。能够让你开口的是因为你看到境界是生灭的种种相貌，所以你才会开口。可是能够让你开口，是不是你第八含藏是习惯性，已经有习性在了？哦，那个是时钟。能让你开口之处是哪里？是含藏是嘛？听懂吗？安达含藏是能起之处在哪里？含藏是什么？你能看到含藏是吗？你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这些时钟啊，可以放这些东西吗？如果生生世世你放这些，那你现在怎么还有这个身体？所以你含藏是从哪里而起？从虚空而起嘛。没有根据的就突然起，哦，那个是时钟，好了，灭了。哦，那个是电风扇，好了，灭了。能起的是什么？你习惯性的含藏事啊，就是我们的第八意识，也就是灵魂，对吗？那能起灵魂的是什么？所以灵魂不是虚妄心是什么？有听懂了没有？所以富德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佛陀照你这么说，遍一切处都是觉，那就无漏之处。既然是无漏，我就不能用任何的世间语言来形容如来藏事，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这时候佛陀啊，佛陀看这个富罗那尊者还一直执着在无明的第八含藏事，就是空性。因为富罗那尊者是正四果的阿罗汉，所以他执着在哪里？执着在法执，没有形象的如来含藏第八含藏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所以他可以任运。你们知道四果阿罗汉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四果阿罗汉可以重新组合他们身上的细胞，所以他可以变化。他有十八神变，上身可以出水，下身出火，上身出火，下身出水。他可以呢，一个老人刹那变成一个婴儿，为什么？因为他依着第八含藏事变化嘛。在这里呢，再讲一次，如果你能够觉悟，觉悟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空性，对不对？叫做见法。能够把眼、耳、鼻、舌、身，这个是我教你们的法哦，并不是你们正道如此哦。你们不要到处去宣说我见法我正法怎么样大妄语。要你们知道这个法的原因是要依之而修，我也在修。好，我也在修，只不过我告诉你们这个法，从眼耳鼻舌身不动正入第六意识，有用而没有值的时候叫做入流，就是金刚经里面第九品不入色声香味触，叫做入流，是出果罗汉，欲胜流果。好，知道这个第六意识 原来是虚妄的，原来是从我们的摩那识一转才能够用的这些境界，就入什么？入恶果之流，叫做一来相。啊，这个是虚妄的，一来。出果呢，七番生死，从刀立天到人间来七番生死。可是恶果呢，一来相，一来，他这样看出去，他不要再回复。所以从第六意识入第七意识，当你呢能够知道这个转向是虚妄的时候，就证入二果一来相。在证入二果的时候呢，要入，你要入这个第八含藏时，你也知道这个转换是刹那生灭。要入这个第八含藏时，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不来相。就是已经知道第八意识的运用，不来相，是入三果。所以三果的阿罗汉多半呢是在梵天，在梵天的时候呢，就直接在那里亲证四果，就到那个四禅天去。那么你提解这个第八含藏是，原来我们的灵魂是无根而起，全部是虚妄镜像，前面已经都断离，前面好，第八含藏是全部是虚妄镜像，什么正四果。那我们所有人世间的一切变化生灭相貌，全部都由第八含藏识而变，对不对？就是我说的这个虚妄心，一下变人，一下变狗，一下变树木。所以在四果的阿罗汉有十八神变，可以变东变西，诶，他可以一下变动物，一下子变树木，为什么？重新组合身上这个所有细胞，任运自如变化。可是这些变化是什么？是虚妄嘛，也是虚妄嘛。你说他有一个实质，他又没有，你说他没有一个实质，又能够变来变去，能变来变去的是什么？是虚妄心。所以阿罗汉有什么？有法执，法因缘之执，原因在这里，听懂吗？你们都是大圣根器，不应该从那个小圣根器而学，所以一入就入楞严三昧之门，哎，真不简单啊。好，我们再来看。所以你们在听的时候，你们能够稍微好像懂的，其实就是你们的觉性，稍微好像懂的是你们觉性，可是又好像摸不到边的原因是你们没有做，没有行持到那里。这个是啊，终生乃至是生生世世的道路啊。如果你愿力很强的人，你今生就要了生脱死的人，那么你的行持力就很强，你的反观力就会很强，那你就没有时间了，比较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世间人的是是非非。如果你的反观力不强，情欲爱欲很重的，你怎么睡着也不知道，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真正精进的人，他不是啊，在那边形象，在那边一直拜一直拜，好，一直念经，不是。真正精进的人是随时随地你都能够反闻闻自性，都能够觉照到你自己心中，在这个时候你在哪一道，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光明吗？你自己光明才能够照彻一切幽暗，别人是是非非干你什么事？是你受不受嘛？啊，你自己受，还要安慰我说我没有，然后呢还要起无名丢给别人，简直是地狱种子，莫名其妙。再来，我们来看呢、啊。 佛言，这时候佛陀说，若无所明则无明觉。其实富罗那尊者呢，他现在说，那佛陀照你这么说，清净心不能解说，那还有什么好可解说的？在这个时候，富罗那尊者堕入什么？堕入断灭法，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在这里呢，你没有转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呢？波无因果，入外道众，入四禅天，波无因果。所以在这时候佛陀就说，若无所明则无明觉，照你这么说，如果不能够解释这个如来藏，你们仔细看哈，第一句若无所明，若无所明，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们不能够解释这个如来藏，这个名是如来藏，则无明觉，那么如来藏就不能够运用咯。这里要仔细听啊，这里呢是打开你们呢三昧门之处，所以要仔细听这句，听懂吗？如果我们的如来藏性不能够运用的话，照你富罗那这么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解释这个如来藏的话，那么如来藏就没有用咯。所以富罗那尊者所问的是什么？在这里断灭法，这一生既然无所明，那这个生死死了就没了，也就到你的如来藏识，就到你的含藏识就没了，是不是如此？不是。这时候啊，你们仔细看啊，有所非觉。佛陀说，可是呢，你用你的语言文字来解说这个觉性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言文字本身就已经是生灭的尘劳相了啊，对不对？我们总是要觉得我要解释什么，你要解释那时候就已经是尘劳相了啊，那个尘劳相怎么可以说是如来藏呢？因为我要解释，就产生我、你、他的对立，而这个我要解释本身就已经是生灭法了，生灭法就不是真实之法，那你怎么可以用生灭法来解说如来藏？一点点懂也好了。好，下一句哈，下一句。无所非名，照你这么说，没有方位，没有地方可以解说的，又不是光明。其实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如来藏心非明非暗，遍一切处能运用明暗。如来藏心是不动道场嘛，不动道场，你如果说它是光明的，那既然是光明就不能容黑暗，你如果说它是黑暗就不能容光明。所以因为是不动道场，可以同时具足明暗，但是以明不能解说如来藏，以暗不能解说，原因在这里，听懂吗？好像我们人用生灭心嘛，因为我们常用生灭心，所以我们就有人我的对立。如果你没有生灭心的时候，诶，大家都同体，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身体，你每一个人都爱护，这样一样道理。事实上我们有这种心量的，对不对？你们有这种心量，只是因为执着嘛，迷于这个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所以就没心量就没有了吗？那你们有这个心量啊，如果你们没有进心量，你们怎么黑暗光明灰色白色绿色全部能容于你们的心，可以吗？这样听懂吗？所以不能依生灭境界来解释如来藏，原因在这里。可是呢，这时候啊， 富罗那尊者的问题其实就已经是断灭法，所以佛陀说，照你这么说，无所非名，没有一个可以解释的东西，那就不是如来藏呢？可是这个可以解释的东西本身已经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不真实，你怎么用它来形容如来藏呢？好，无名又非觉，无名又非，既然不可解说，照你这么说，无名又非就是断灭法，决战明性。佛陀又说呢，决战明性，我们自己的始觉剔透光明的这个宝觉之性，这个宝觉之性一定要用你的知见来解说它的话，妄为明觉。当你解说的时候呢，已经是虚妄，你再把这个虚妄当成是你的光明宝觉，其实你所说的解释已经是我执所产生，所以是生灭法。所以佛陀说，绝非所明，我们的如来藏性的这个光明宝觉，不是以我用种种形容词跟名词能够解说，种种形容词跟名词只是如来藏当中依着而起的点点滴滴，这个点点滴滴不能解说整面，可是整面能不能涵盖这个点点滴滴？能，对不对？好，所以佛陀这里说，绝非所明啊，明白了吗？因明利所，好，这个就是生死轮转的开始。因为我要解释如来藏是如何的光明宝觉，我就立种种的名相。因为因明，就是因为你要解释如来藏的光明，所以你就立种种的名相来解释解释解释，因明利所。好像因为我要解释我的存在，解释我是对的，他就立种种的，哎呀，我不是这样啊，我又没有错啊，我是第一念心，什么心什么心，全部都是因为我而立这些方所，听懂吗？好，所望所计妄力。那么当你立这些解释这些的时候，你立了很多名相，很多名词为你自己辩解，你已经看不到原来能够解释的这个我是什么，虚妄的嘛，这个我从哪里来？你为你自己解释了半天，你是在虚空当中画种种彩色而已。所计妄力，生如妄能。好，为了保护你，为你自己所解说的这些种种的名词、方向、方式，你就产生对立之能。所以当我们讲我跟你说的同时，前面经过几个念，最少三个，生如妄能、所妄计力以及因明利所，好，就看不到第一念无明。所以绝非所明，因明利所，所计妄力，生如妄能。那么我们所要明的，来仔细听啊，你所要明的是这个我，所以绝非所明所指之处呢，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呢？所以说是第八含藏室。你们仔细看哈，这一段啊，第八含藏室，因明利所所指的地方是在第七摩那室，所望即立就是产生对境界的意识，生如妄能就驱策你的眼耳鼻舌身去作用。好，你骂我，我就打你，生如妄能，讲听懂吗？生如妄能， 所以当你身体作用出来的时候，前面已经堆积什么很多的错误，我才告诉你们呢、啊。你们在讲话的时候已经前面很多念了，你自己不自见还来怪这个师长说骂你，我哪有骂你，你应该自己自见嘛。这里有没有听懂？似曾相识，又好遥远啊。有问题吗？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出生嘛。可是这个有能力是什么？是无明嘛。那怎么办呢？只好把这个无明啊怎么样，往极乐世界丢嘛。你把所有的这个啊生灭相都给它归于我们这一念的无明，那怎么样，往极乐世界丢嘛，暂时放极乐世界去磨嘛，磨到这个无明没有了，这个法性全体现的时候，诶，那个时候啊就妙了。那个时候啊，你是千百亿化身，不动道场千百亿化身，这里有人叫一声啊师父啊，好，我就在那里不动道场就弹一个妄想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妄想是化身，化身就不干我们的事，你不会痛苦吗？啊，你们要怎么讲啊？化身跟你们玩一玩，好了，我玩完了，再见。然后化身就消失了，没了。因为什么？是化身嘛。所以你不往极乐世界去，你往哪里去啊？所以把你全部的无明啊，丢给阿弥陀佛去帮你磨，让阿弥陀佛把这个无明磨到光明，磨到透明，连这个光明好了。刹那证入法性，才以千百亿化身随机复感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说该不该往极乐世界？还是该去呀、啊？你不去你要去哪里？牛皮、肚皮、猪皮，还人皮，一天到晚披这些皮。所以这个世间在做人，什么在做人？这个人皮面具在做人而已，很假诶。你明明心里很讨厌这个人，你还啊你好好哦，你很庄严哦，齁、哦、很假。那人皮面具，这个人皮面具撕下来谁敢看你？我们自己都不敢看。你看我们自己齁、哦、深入去思维观察一下。我把这张人皮撕下来，里面那个血肉模糊，那个真面目，谁敢看你？你自己都不敢看。所以找自己的过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找别人的过失是愚痴相嘛，对不对？那你不认不真认自己错，你还要别人承认过失，那不是？哎呀，好，再来我们来看，无同意中赤然成意。这个无同意中所讲的是什么呢？无同意中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本如来藏是平等性，没有是是非非你我之分。赤然成意，到生你妄能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化身之形象，那么就是你入胎的时候，入母胎的时候，就赤然成意。什么赤然成意？心火已经起了，那个念念的妄想已经不知道多少，就产生你是你，我是我。那么你的东西好像是我的东西，可是我的东西让你不能摸的。我们以前呢，小时候很调皮啊。这个闽南话有一句话：“你也难过哎，怪好你别帮你。”听懂吗？这个就是生如妄能。好，自然成意之后，那就我的是我的咯，你的好像我的。这个时候就是要所有世界对好呢，都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融入我就好了。 那我愿不愿意融入别人？不愿意。就自然成义，以我为义，义彼所义。义彼所义就是有你我他世间境界对立的时候，因义立同。怎么样因义立同呢？诶，你跟我个性比较相同，你跟我比较好，我跟你比较好，所以有谁跟谁比较好，那个路已经不知道歪曲到哪里去了，听懂吗？同意发明，好，我跟你比较好，那呢，我跟他比较不好，就变成两个团体，两个团体怎么样呢？同意发明，因此复利，无同无异。好，那么当我们分成善恶，现在我们讲啊，因义立同，义彼所义，其实呢就是从无明当中，也就是从我们第六意识产生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时候，就产生世间境界对立的善恶法。因为善恶法当中同义发明，同跟不同当中，就是善恶双法当中更发什么呢？我要解释我的是对的，你要解释你的对的。好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中道的啊，你们对不对不干我的事。同意发明什么？因此复利，无同无异。我站在中道，你们相同也好，你们不同也好，不干我的事。那我们常常讲啊，在经典里面常常讲到中道了义。其实这个中道是什么？这个中道是什么？是不是虚妄相？是不是虚妄相？干什么？因为同意当中，我跟你比较好一个团体，你不比较不好一个团体，在这中间摩擦又产生一个中间对立。你会发觉啊，当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有赞成不赞成，还有一个没意见的，就变成什么三角鼎立。三角鼎立就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最开始之处，三角鼎立。那我们人当我们出生为人的时候也是三角鼎立，两只脚顶天立地，中间还有一个地方空间。所以讲到这个空性的中间，事实上是什么？无同义中发明什么？无同无异。也就是其实这个中间也是什么妄想啊，如是扰乱。好了，就我中立的跟你赞成的跟不赞成的，好，三个就在那边摩擦，怎么样呢？如是扰乱，弄到一起相待生恼啊，这摩擦摩擦弄到最后就变成什么疲劳。疲劳之后呢，老九就发沉，就开始，哎，我累了，弄一个化身，你去替我弄。好，老九就发沉了。其实这当中已经三个已经混淆，自相混浊，在那边呢，我们自己也，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自己都不明不白嘛，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你发生这种妄想无明，你还用这种妄想无明来质问我，那不是很好笑吗？你自相混浊不清，由是引起尘恼烦恼。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吸纳刹那，有时候你吸纳好的，你吸纳不好的，吸纳中间的，这三个念头就在你心中就混淆不清，就产生什么？产生烦恼。我要做好人也不是，我要做坏人也不是，我要站中间也不是。所以做人难，人难做，然后呢，再来就是难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做人了啦。那你们看，要做到人要多久？前面有多少的念啊？那我们都觉得做人很难，对不对？你要做好人，诶，这个人心情好的时候就赞叹你啊，你就觉得诶，我是好人。 这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诅咒你，你又觉得哎，我做好人好像又错了，就在那边 自心当中就混淆啊。这个时候就五浊恶事就出来了。五浊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三个当中，而这三个就是什么呢？三气。无名就生三气。三气是什么？贪嗔痴嘛，你已经有相续贪心吸染这些沉静之相，然后呢才产生我执贪执的嗔恨，才产生爱欲的愚痴无明。 OK， 好了，从你出生到现在，你们明白吗？自我明白吗？自好，由是呢，好，我们就引起这个相待，就你这样子扰乱了，从义，从好善跟恶，还有呢就是中间的无忌，三个互相的啊在摩擦扰乱，就相待生老。那么三个在那边扰乱，就生这个什么？生疲劳嘛，你一定疲劳嘛。你会发觉你自己心中在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哈，这个从你们心中就可以看到。有时候你在想一件事情，好，譬如说你们要行善，啊，要去捐钱，譬如说要去捐钱，啊，刚开始我要捐10万，后来想一想，你那个不知道真的做事还是假的做事，哎，我看不要10万，2万好了。哎，听他们又说的这么可怜，我看8万好了。好，嘿，可是看这些人会不会拿去私用啊？好，我看4万好了。好，就在那边相待生老，你光一个念头啊，我要行一个善念，就在那边摩擦摩擦。啊，算了算了，干脆不要10万，那5万就好了啦。好，当你下决定的时候，5万，好，5万出去。好，5万出去呢，再回来想。跪下呢，等一下人家讲，诶，那个人跑了，哎呀，早知道我也不给。好，所以佛陀说啊，佛陀在所有的经典里面都讲到，第一念思是布施。你碰到某一件事情，你这个时候想布施，那个心出去，与这些众生界已经结缘，至于中间的过程因缘，就是他们个人的业力福报，不要管。第一念施就是施，要施多少就施。那时候是什么？那时候是清净心布施，那个福报才是你的。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嘛，相待生老嘛。好，那么所以你就会看嘛，你可以看现在众生的果报啊。诶，我告诉你啊，我给你总经理的工作，到最后呢，人事部发下来是什么？科长。然后你心里就起嗔恨心，明明说要给我总经理，怎么科长？哎，一半。照你所做的，因为中间已经经过很多的虚妄心、回护心，好，照你所做的，你受到的果报，但是你有一个虚妄的名称，给你总经理。可是你得到的果报是什么？课长一半。这个就是你本来发心第一念不息的时候，你发心10万，你在那边摩擦摩擦摩擦，到最后只有5万，所以你所受的果报就是5万嘛。 好了，然后呢，一听到人家讲那个人跑了，哎，早知道也不给，哎，真是的，又给了，又在后悔。其实那个人有没有跑？未必见得跑，但是你听到风声就开始后悔，一直后悔。好，然后呢，当你得到这个科长的位置的时候呢，就得到很多机嫌，上司就给你很多压力啊，你干什么，你做得不好，所以你在那个科长位置就做得很痛苦。好，也不安心做，为什么？一跟你的心相应嘛。好，我曾经讲过啊，有一次啊，那个梁武帝那个梁武帝啊，在他还在当平民的时候，他也是临时被人家扶起来嘛，因为他有福报嘛。在还在当平民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 那么一直到他当了皇帝之后，那有一天他在坐龙船，就看到他那个朋友，他说啊，你还在这里啊。他那个朋友是什么呢？是拉船的那个船夫。他已经贵为皇帝，他那个朋友还在当船夫。那个梁武帝就跟他讲说啊，你明天来找我，我给你当一个县长。这个朋友就很高兴，充满了希望之心，对不对？可第一天明天去见梁武帝，梁武帝不在，没空。第二天去也没空，也没见到。第三天也没见到。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船夫就自己想，这皇帝应该不会说谎话的啊，怎么搞的？好，听说呢那个智公禅师呢是圣僧，我去请问他到底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梁武帝。他就是要去请问这个圣僧智公禅师，结果呢智公禅师在很多人面前在说法，挤得满满都是人，他在那边说法他又进不去，他就在门口啊，在那边徘徊，在那边徘徊在思想。这时候呢智公禅师在里面，智公禅师是一个得道的圣僧，他在里面他就说，哎，你们快点让开，有人有问题要来问我。那大家就想，谁有问题要来问他，因为人很多嘛，还是大家让开一条路，那这个船夫就慢慢进来，慢慢进来。然后呢他走到智公禅师前面，智公禅师就跟他讲，你要问是不是什么时候能当县长见到皇帝，是不是你不用期望了，你还是回去当你的船夫好了。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他说，因为因帝啊曾经有一事，这个梁武帝呢在当啊这个布施的人，他在召集人家大家布施，好像现在有很多慈济委员这样子。那时候你发心呢啊要布施多少钱，可是后来你后悔没有做，所以呢你写那个原布，后来是这个梁武帝帮你垫出，因为他要缴款出去嘛，可是你又没有做，你给他一个空的希望这么大，所以他今天只给你一个希望，空的希望这么大而已。他一听还知道没希望了，所以还是老实回去当他的船夫。好，那梁武帝从来也在就忘记这个人了，从来也没有再提起，而这个人也真的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梁武帝。所以我告诉你们嘛，你发愿要发十愿嘛，我们做说到要做到。如果你所发的愿是错误的，那你就要承认这个错误将来会，你必须要很坦然的接受，我这个错误的愿将来呢就是会受错误的果报。你坦然之后，这件事情你就放下。所以我还是讲那句话啊，中国人讲的有道理啊，自作自受啊，你不做谁能受？任何人不能叫你受的，对不对啊？啊，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觉，哦，你的希望好大，好像别人给你的希望也这么大，哎，为什么你不能随心满愿？没有成就嘛。那你看看，因为这样佛陀叫我们要持这个不妄语戒，佛陀是不是为我们好？是不是只叫你不要讲话而已？不是嘛，要止我们不善的恶因嘛。如果你从这样出发点，你去发掘佛陀的慈悲心的时候，你哪敢不持戒？听懂吗？对不对啊？每一条戒你都应该要依教奉行，要很高兴，你哪敢不持？你不敢不持的，他不是叫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佛陀的目的是指你将来啊，在你看我们在受果报受苦的时候，我们哀天怨地，有讲过嘛，怨天怨地就从来不怨自己嘛。好，你在受果报的时候，佛陀因为真正慈悲，不忍心你们不能够忍受那个果报，才告诉我们这些不能做的，明白吗？这是佛陀真正的慈悲耶，他不忍心看到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在那边哀天怨地不堪忍受的时候。为什么不堪忍受？因为我执嘛。所以我们再来看呢，我们如此自相混浊，由是呢就引起尘恼烦恼。怎么样引起尘恼烦恼呢？像我刚刚所说的，哎呀，早知道这个人会跑，我五万就不给了， 其实你也没有去真正去印证说他到底有没有跑。好，如果也许你去印证之后，你觉得诶，这个人真实心做事，说不定你还补满了另外那五万，就发你的第一愿心是十万。好，所以将来呢，你所得的果报是失而复得。什么是失而复得呢？诶，好像呢，你常常很多东西失去，你无意中又从哪里又补来一个，你就会很高兴，哦，我又多余多了这个，就是失而复得之心。那就引起啊这个尘劳烦恼。好，尘劳烦恼之后再来才是什么？才是世界啊，才是界限的这个世界。好，再来仔细看哈，净的就成为什么呢？虚空。所以虚空为同，也就是我们有同样相念心念的虚空就为同。那么你分别你的世界我的世界，世界为一，比无同意。这和佛陀说，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如来藏心没有同意，是平等性的，真有为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所造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什么？有为之法。好，我常常讲这句话嘛，你有所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一大片，有所为就无所有无所为。好，那看起来我们无所为，骗一切处能为的时候，就是无所为而无所不为。所以有所为的时候就有所不为，就很多失去了嘛。这是我常常讲的嘛。好，譬如说呢，你爱这个是我的子女，你起这个偏执的心，这个是我的子女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所有大地上年轻人是你子女的机会，就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可是呢，如果你不偏执说这个是我的子女，你看待所有这些年轻人都是我的子女的时候，就是无所为而无所不为。这些人是不是看你同样是父母，是亲爱敬爱你吗？这一句话应到哪里呢？应到我们古人一句话，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好，那你说像以前呢，曾经有一个县官，那时候呢他们的啊这个乡镇呢，因为啊旱灾，所以呢这个县官呢就开这个国家的仓库放粮给这些百姓。因为开这个仓库呢被赃官所弹劾，所以罢官，后来死在半路，他们家整个就流离，就用家产呢全部去赔。所以后来他那个儿子呢，他那儿子就流落街头，本来当乞丐，那刚好流浪到一个专门在啊这个卖早餐店的那个老人家，看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啊，然后呢又很聪明，就给他收留当里面的伙计。就这样子呢，那个小孩子呢八岁左右就在那边流浪差不多到十年。那么十年后呢，就有一天呢来了一群客人，那群客人讲话是他故乡的语言，所以这个使用人呢，他一听到是故乡的语言的时候就悲伤，他就用故乡语言跟那群人讲话。那群人一听说，诶，你怎么会讲我们地方的话啊？他就说，我本来就是那里的人。然后呢这一群人就问他，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某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在你们流浪到你们这一带啊？这个年轻人就哭了，他说那就是我。那些人马上哗啦哗啦全部都跪下去，他说，哎，你们干什么？他说，我们正是来找你的。他叫他恩公，我们正是来找你，因为当初就是你的父亲开粮仓救活我们所有的人，后来当我们呢都平稳过来的时候，我们要找这个恩公的子代后代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有听人家说流浪到这方面来，所以我们村庄人派我们出来找，那么就由大众呢帮他抚养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呢考中状元，还当上大官。是不是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那么虽然你是因为大众而丧失生命，可是你的孩子就变成大众共同来养你的孩子，他变成大众那个整个村庄里面的人的主人。 这个就是无所为而无所不为。你很多人都是有所为啊，我为我自己，到最后就有所不为，很多你就看顾不到。所以佛陀说啊，你看我们真有为法，是不是有为法？是。觉明空昧相待成遥。好，再下来呢就是要讲啊世界的形成。觉明空昧相待成遥。觉呢就是第一念无明，这个明呢就是要解说的清净心反被名相所缚。所以这个明是从哪里呢？是从我们的境界相，也就是种种相貌，要来解说我们的第八含藏事。那么就与这个啊无际的空昧，就三个，它觉明空昧就是善恶跟无际啊，空昧相对待而成摇动。这三个你在那边一直起心动念，在那边摩擦的时候就摇动，故有风轮。当你起这些念的时候呢，就是什么？一念起来就一阵风。什么风？无明之风。今天先讲到这里。觉明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执此世界。这个觉明空昧呢，就要讲到前面那一段。我们因为呢，在无明上，也就是呢，依着这个如来藏，无端的起这个无明，无端起这个无明呢，要解释。就是用这个生灭法，这个第八含藏事，要来解释呢这个如来藏心不生灭性。你但凡能解释的呢，都是什么？都是我执对立啊。所以呢，如来藏不是你用语言文字所能解释，但是呢，语言文字的运用在如来藏之内。所以觉明，这个明呢，就是你要从第八含藏事当中，你本来要用第八含藏事去解释你的如来藏心，可是因为第八含藏事是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我们的含藏事有色声香味触法吗？没有。所以你又要用眼前的东西，眼前什么东西呢？色声香味触，触到什么？触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眼前的东西，再来解释你的第八含藏事。我们可以这么说，静呢就成虚空，动呢就为世界。动就是我要明解这个静的虚空，中间的转向就是第七含藏事。那么觉明空昧，觉明空昧是三个顶点，成为这个世界的顶点。所以当你在说我要能够觉我的自性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怎么样？不觉，已经就已经不觉了。你怎么样能够反观自觉？你必须产生对立相才能反观自己自觉。所以佛陀他说，当下承担遍一切处无不是如来藏，就是你不要再起那个我念起来才说我要反观自觉， 我念一起来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什么根本的具身我执在这里。我的念头起来，我要解释这个东西，我要解释我的如来藏，其实已经跟这个具身我执的无明已经又产生对立，对不对？那你这个具身我执的无明在这里的时候，你在用我去观一切世间因缘，所以你就见不到这个无明之我。无明之我在这个我的那个彩衣的包袱之下，所以用这个我生灭的我相貌的我要来解释这个无明的我，已经不能解释，就是明觉明的明已经不能解释。你用这个我看外境的我，好，它又分成什么呢？分成动跟静，就是善恶双向。那静的就成虚空，动的就成世界，这个生灭变化的世界。那你用这个静跟生灭变化的世界要来解释这个无明的具身我执，这无明第八如来藏事，从这里要反过来解释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本身是生灭相的无明，跟这个具身的无明又产生对立相啊？所以你用这个无明，用这个来解释这个，再用这个要反过来解释不动的如来藏，能不能解释？隔一层纱，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是无明。可是能用的这个是必须依着这个第八含藏事，能用的前面这个妙相之用，就依着这个才能起这个，对不对？起这个我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迷幻在这些境界相上？因为这个我要觉得这个我是在生灭境相上的我，能够让你明白生灭境相上的我是经过这个生灭境相上的我反过来解释无始无明的这个第八含藏事的我。所以能不能摸到如来藏？还不能。好，那么我们在说这个空昧，觉明空昧相待成杳，觉明空昧相待成杳，就是从你的具身我执，就第一念无明的具身我执，才产生的这个所谓的动静相的这个生灭的我执。静就成虚空，动就成世界。那么这两个，我们看到这个动静的这个生灭我执，以及呢你不动的无记性的这个具身无明我执，三个就互相摩擦相对待。从这个，因为你这个已经面对所有生灭境界长起之相，在那里已经混乱不堪，这个动静已经混乱不堪了，再反过来再来说，要说这个第八含藏事的这个无明我执的时候，就相对待，是从我们生灭我执回到呢我们的无明我执。这个也是用比喻啊，我要让你们回归到看如来藏，这些都是名词，也是动词用而已。可是名词跟动词是因为我要用它，所以我用这个来比喻。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一直不能够溶解如来藏心第八含藏事以及生灭我执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就是这样。那你这两个，这个动静的生灭我执已经在那边混淆不清，再加上无记，我不动的，再反过来来看我们的这个无明的具身我执，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念无明的时候，是不是相待成摇，相对待就成摇动，来去之间一直在摩擦，根本就没有触到什么，没有触到如来藏心。可是有没有用？因为这个无明的具身我执呢，是依着不动的如来藏，其实它本身也不动。我们第八含藏事有没有动？没有动，它本身也没动，只是能作用的就是依着这个而作用。 所以我们讲说你入法空的时候，法空亦空，为什么？因为法空是在哪里呢？在第八含藏室的俱生无明，也就是无始无明，这里是法空嘛。法空亦空，正到这里的时候呢，正到第八含藏室的时候是什么？是四果阿罗汉。可是能够起的这些生灭相，能够产生这些相貌之用的尘沙无明，从哪里？从含藏室而出嘛。所以菩萨连这个法空亦空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起念即生，灭处即灭，跟阿罗汉的呢断灭生死不一样。阿罗汉的断灭生死就是说，我这个阶段生的就是今生出生，今生死亡，叫做断灭，一段一段分段生死。可是呢，菩萨所要消除的生死是什么呢？就是变异，只是变化变化，变异生死。那么佛的果位是到哪里呢？佛的果位就是究竟分段生死以及变异生死两亡，二始永亡，就是不动道场，真正不动道场，那就是你必须变异生死这个法执，法空亦空，这样听懂吗？好，那我们就是在什么呢？在分段啊，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在那边呢，怎么样？我要解释这个如来藏，其实这个觉性是不是你用任何形容词能解释？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走到哪里，你触到任何境界都会产生觉性，而那个觉性是什么呢？千变万化。好像我们前面这一棵槟榔，我们前面这棵槟榔树，我知道它是槟榔，我第一个感觉是槟榔，这个是什么？知见。然后我去观察槟榔的生灭，这个是什么呢？觉性当中的知见，它有生灭，对不对？然后呢，我才去仔细观察这个槟榔树，它每一颗细胞的发生延伸，在感得虚空当中有这个烈性的众生来这里出生的时候，这时候我已经观察到它维系的变异生死。这个维系变异生死在回归到我身上的时候，就是这个维系的刹那刹那变换的变异生死。然后呢，我再去观察到他们当体即空，跟我的当体即空当下是一如。可是我又观察到这个槟榔呢，可以造成人的习性贪念，他们槟榔众生吃嘛，吃到最后很容易长这个口腔癌啦，啊，这个喉癌啦等等。其实是不是槟榔的过失？不是，是人的相续贪心，对不对？但是呢，从槟榔当中，它里面有一个成分，一种化学成分提出来的时候，却是干什么呢？可以做感冒药，因为它里面有热性，它们很辛辣嘛，有热性嘛。可是热性当中呢，最中心底又是寒性，太寒，所以我们吃了会肚子痛，因为肚子太寒。好，那么在这当中呢，我又去观察到原来呢，这棵槟榔树地水火风呢是一乳，它的一乳就跟我色身的一乳一样。好，它的起处灭处其实都跟人一样。那这时候我们就观察到什么？同体不动的大悲。从这当中每一个众生的过程从我这里延伸延伸，虽然我去观察到，可是我还是用这个我在观察。从哪里？我从这个第八含藏室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所以能够这个觉性骗一切处能够用的，就必须是如来藏让第八含藏室能够骗一切处用。有听懂吗？依 这个如来藏，依着这个如来藏，可不可以大声一点？